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对不起，我在远端连线。
没有关系。
真的很贪吃，我真的怎么办呢、啊、因为前天阿富就有在场嘛，董事长请吃饭，特别邀约一位这个是真的很不敢当，人家忙得不得了，你看看诊看到，你看我们约的时间，他大概慢了40分才到，
是，
你知道吗？因为他的病人还很多，没办法按照时间来赴约。你看，那就是张主任哈、哦，他是这个属于是什么科？
空总，空军总医院的
加
医科的主任，
对，他好多医院都要去，
是，
包括总统府在内。
哎，
哎呦，好忙的状况。我们董事长把他给邀约来，
是，
都是为了我。你看，所以呢，你看他一看到我就觉得我很瘦，所以呢，要多吃一点营养。
对，
你蛋质一定要多吃。
他说，秋华姐可以一天吃三颗
的这个鸡蛋，
对，没问题。
然后还我说我有很认真，晚餐都有吃猪肉。他说不要吃猪肉，吃羊肉。
哎，对他这么说的，
对，对你才比较适合。羊肉有补，
温补、
哦，温补。他这么说。好，隔天我刚好要带着梅瑞老师，去这个那个什么大戈壁。
哎，
所以呢，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我没有想过我一定要吃羊肉，你知道吗？好啦，我这全部都吃羊肉了。
哦，
炒了两盘，两次都是吃羊肉。的确，羊肉真的很好吃，但是我担心会太补，你知道吗？结果居然我们这张主任这么一讲，我就全部吃羊肉。不行了，昨天回来整个晚上真的睡不好。
哦，
火气整个上来，
火气大了。
对，整个脸烫到不行。喉咙也有一点微微的痛，而且很紧。
哦，
你知道吗？
那就是上火。
今天早晨起来真的眼睛就红了。然后整个脸一直都很烫。还好我早上到现在已经喝了两次的凉茶。
哦，
虽然好了一点点，可是还是不舒服。
是，
肚子也不舒服。
哦
啊，我也不舒服。所以呢，这个不应该说，因为我们节目开始都是要讲一点快乐存折，不是吗？在135比较没有，这个是我们燕林设计出来的。
是。
好，那我先讲快乐存折好了。好，为什么？因为昨天到了大戈壁，居然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相认。
真的、
哦、好棒哦。
哎呦，
哎呀，真的棒呆了，
真太开心了吧。
而且是他来认我的。
哦，
你是秋华姐对不对？你看
他一定是听到秋华姐在节目当中常常介绍这家，然后他才去吃，对不对？
对，而且是同一个时间。
哎呀，
你看真的棒呆了。
哎，
是一个孝女，
是
真的是一个孝女的典范。我非常欣赏，是带着妈妈去吃。一样，我们同样是一周。
是
周小姐，哎呀，她的妈妈年龄跟我差不多
哦，
但是呢，她居然有一位女儿这么孝顺，而且她是上大夜班
哦，
上班。我说你怎么会有空听我节目？她说是跟妈妈一起听
哦。
他说他上的是大夜班，
嗯，
那这个昨天呢，他是特别的一个假期，所以呢，带妈妈赶快来吃，就这样子啊，哇，真的好亲切哦，
嗯，
他说他买东西都来这个丽人屋买，
嗯，
哦，等等，然后呢，啊，我们抓着手都不肯放，真的是好亲切，好亲切。昨天能够遇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
嗯，
我好开心，能够就是他的年龄能够也这么忠实的守着我们的节目，
嗯，
真的，我真的太开心了。
是，
不过两点，
嗯。讲到这个羊肉哈，我刚刚一听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秋华姐，这个羊肉基本上应该是温补，不至于太燥热哈，
嗯，
而且是我觉得是你料理的方式不对了，因为你是拿给人家炒，对不对？
是。
我如果哈，你把它换成用水煮的啊，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有火气了。我认为你下次可以注意试试看，
好，
你不要因此而不敢再吃羊肉了。
哦，我用炒的，当然它是那个，这是什么蒙古烤肉？
对对。
那我还放很多的凤梨水
哦，这样是啊，
真的，哎，我放很多水，嗯，
是它毕竟有火气嘛，它是有锅气嘛，
对，
那你下次试试看用穿烫的可能就好很多
哦，
哎，
用穿烫的方式，
对对对，
哦 OK，
没错，
好，我真的很开心，
嗯
啊，这个后两点，我们50年的时间里面，原来我们从啊，跟我同辈的一直能够延续下来，
嗯，
变成晚辈也在听，
哎，对，
而且还听这么久，
对呀，啊，
还守着我们，
哎，
你看，我真的昨天听到说他的年龄是跟我女儿差不多的状况，
嗯，
也听我们节目听得这么的，
嗯，
怎么讲这么认真，
是
这么忠实，我真的好开心，
嗯，
感恩。感恩我们
感恩
的听众朋友，
哎，真的，
那昨天我们开放现场也有 FM 的听众朋友打进来，嗯，哎呀，太开心了，然后都说这个我们节目很实在，所以他们才会守着听，你知道吧？
对，
说我们节目很实在，
是
啊，他说没有听过像你们这样的节目，
哎，
在 AM 的听众朋友啊，
哎，
他这么说的。所以说，哎呀，我好开心，
太开心了！而且更令秋华姐开心的，应该在昨天节目当中，秋华姐有没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礼拜三那天那个张主任给你的建议，应该是很有建设性的，对不对？
是，我礼拜三要去看诊
啊！对对对，
因为张主任已经帮我安排了，
是
啊，对，
太好了，太好了，
他一系列的安排，
嗯，
好，我已经得到一些答案了。
是，
所以有时候你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因素造成这样那样，
嗯。
最重要的先看加医科，
对对对对，
加医科他什么都懂，
哎，
所以他会告诉你你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
应该看什么，
哎，
是这样子的，
是的是的，
哦，真的好棒哦，我们董事长，
太棒了，
啊，真的是我的贵人，啊，张主任更是我的贵人，啊，
哎，
那你们更是哦，
没有没有，秋华姐才是，
谢谢，来听第一首歌曲好吗？
好 ，OK， 来，
嗯，好，这首是汤姆琼斯在1968年推出的单曲，叫做。
Delilah，
没错，嗯，那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啦，
哦，为什么？
因为啊，是男主角呢有一天要回家的时候，
嗯，
他在窗户上看到，哎呀，我的女朋友怎么窗里还有另外一个男人的身影呢，于是他的心里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可是呢他直到那个男的离去他才回家，所以就是一个保有绅士风度非常悲伤歌曲，
说不定是他误会，
哎，
人家说不定是来谈业务或是拉保险，啊，
哎，对呀，所以这首歌在当时呢就引起非常大的轰动，然后呢又在这个当时啊是一个非常畅销热门的作品之一，就很多人都会朗朗上口，然后呢歌曲的名称这个 Delilah 也被变成是一个象征着女人有一点点啊不忠的这个代表词啊，一起来听听看，
不过是因为他们这样唱的，所以他的声音那么浑厚，
对，
所以你听不出来他有悲伤的感觉，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Delilah， 好
OK。
I saw the flickering shadows of love on her blind. She was my woman. As she deceived me, I watched and went out of my mind.
she opened the door. She stood there laughing. I felt the knife in my hand and she laughed no more.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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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ilah. Why, Delilah? So before they come to break down the door, forgive me, Delilah, I just couldn't take anymore.
好听的歌曲唱得很激昂哦，代表说他的情绪起伏应该是蛮大的啊。Delilah， 他感觉 Delilah 好像是背叛了他的情感了啊。
对，
其实我觉得，我就记得有一个法师哈、叫海涛法师、有一次讲到说这个看到另外一半外遇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眼睛业障重。
对，他说你看嘛，就说哎呀。我的眼睛业障重啊。
对对，其实哈、大家听了又觉得很搞笑，有没有？可是你知道吗，按照佛法的讲法，基本上他并没有讲错。因为什么都是空的嘛、包括我们的这个身、心通通都是空的、我们人体是地风四大假合所合成的嘛、那个将来也会有生灭。既然有生灭的话，你站在佛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那一切都会如过眼云烟、所以说你所看到的一切基本上都不复存在、那都是一种空。只是呢，讲法归讲法哈、但是问题有几个人做得到。
对啊，
情是何叫人生死相许，有没有？
哎，那我讲到海涛法师，我就想到他之前呢，那时候还有说牙痛的时候呢，你可以念这个牙痛咒。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智齿发炎非常痛，然后那时候还没到预约可以去拔掉的时候，我就去急诊啊。那急诊的医生就说、你现在发炎也不能拔，一定要等到你发炎退了之后呢才可以拔。然后我就想到了海涛法师当时就说，牙痛咒你就是念嗡吉吉耶梭哈。然后我就真的在那边念的、一直在那边念，想说哎，
还真有牙痛咒啊，
死马当活马医。有啊，
好奇特啊，
在网络上掀起一阵就模仿潮，就大家都会在那边念说，来跟我一起念这个牙痛咒的咒语。我跟我当时大学的朋友，我们就是每天下课还在那边互相念，就是你这样想一想有一点没有尊重到啦。可是有时候又会觉得蛮好笑，他也是娱乐到大家，也是一件功德。
来来，你再教一遍，你那个牙痛咒是真的。海涛法师教大家念的
是真的，他的节奏就是嗡吉吉耶梭哈，嗡吉吉耶梭哈，
吉吉呀，
吉吉耶，
哦，嗡
吉吉耶，
吉吉耶，嗡吉吉耶梭哈，
就是我梭哈的那个梭哈、
这样子啊，
对啊，
能不能有没有什么肚子痛那个咒啊？
我不知道、
来帮助你念一下，
我去查查看海涛法师有没有这个肚子痛。那时候很多人是不信，哎，但是我的爸爸呢，也是一个就是平常会喜欢念这个佛经相关的东西、他就跟我讲说， 哎，我觉得海涛法师讲的有道理呀、啊，蛮好笑的。
哎，不错不错，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了、嗯。我们的身体啊，当然会有病痛嘛。
对，
有病痛的话，我们就去对应嘛，
是啊，
就去治疗嘛，
嗯，
对不对？
对，
肚子饿了就吃饭嘛，
嗯、
困了就睡觉嘛。
当然，
有很多的那种。
跟着你的
高僧大德啊、嗯、就是说你在修法过程其实没有什么太高的学问、啊嗯、基本上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吃饭就吃饭
对、啊、
该睡觉就睡觉
嗯
那么佛跟众生最大的差别就是人呢、啊、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百虑千思千思百虑、啊嗯、那如果是佛的话菩萨的话呢他们就是诶我饥来吃饭困来睡
对
凡夫呢就是饥来吃饭、嗯、千思百虑、
啊、
困来睡觉百虑千思啊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有没有、
哎、
听一听觉得
还、
哎、其实也还好、嗯、并不会说太深奥、
嗯、
你仔细想一想的确是这样啊
是啊
你吃饭的时候你就专心吃饭嘛
对
我就记得一部电影
嗯
那个道士下山、
哦、
郭富城演的
哎呦
他演一个功夫很厉害的、
嗯、
最后被人家暗算了然后快要死、
哦、
身上呢一直在流血、
嗯、
然后呢王宝强演他的徒弟嘛、
嗯、
就在一个寺庙里面去找那个住持、嗯、请住持救命、
嗯、
然后住持看了一看那个郭富城的伤就说待会儿再来处理你先把他洗洗干净结果他就在饭堂里面就吃饭、嗯、跟其他的上门吃饭
对
然后吃饭他吃得很慢在那边吃然后王宝强就大声呵斥说我师父快死了你怎么还不去救
嗯
结果那个和尚啊就跟他讲说没看见大家在吃饭
哎呦
诶当时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对白后来诶听了一些佛法的一些课程不要讲课程了、
嗯、一些
视频
文物、啊嗯、
之后啊才知道原来他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嗯、做那件事情
哦有
不会在吃饭的时候再去做或是想其他的事情、
嗯、对啊的确
按照南语的谚语
嗯
母汤假挖来跨挖挖、嗯、
我以为你要说假本红这一段、
哎、对也可以这么说、
哎、
逻辑相通
对其实是一样的啦
你做什么就是像什么就对了、
嗯、对
好不好
对
那年轻人呢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东西
嗯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呢、啊、讲到说年轻人做捷运呢、啊经常带饮料上车、
嗯、
结果有一个人就带着手摇饮料结果打翻了
哎呦
打翻了以后呢他却不知所措、
嗯、
到最后拍拍屁股就下车了
哎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不理你知道吗、
嗯、
也不去善后结果后来到站了以后就有个车站里面的清洁人员一个老伯伯、
嗯、
应该算是老爷爷了
嗯嗯嗯
蹲在地上慢慢的去处理那些他打翻
的
饮
料对
所以说大家就批评这个年轻人
嗯
那我想说这个年轻人生活经验不够但是家庭教育一方面可能也有待加强
嗯 嗯
很多人的确是这样哦事情发生了以后他手足无措他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所以我就想到说生存容易
嗯
生活难
啊真的
大家去体会一下这个意义你要活着基本上生存啊不难了
对
但是你要生活的有条理
嗯
生活的有智慧确实不容易哦真的哦因为这个是从小家庭教育也有关系啦、
嗯、
你只被教育说你要读好书读好书你要成为一个人生胜利组、
嗯、
过去成长的过程不都是这样吗
对啊
然后呢却忽略了很多生活上需要学习的东西
没错
完全读的价值观都把一个人从小到大、
嗯
你就读书读书然后你会有好的工作
对
好的工作你赚很多钱然后你就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嗯、
你能够娶到好的老婆嫁好的老公、
嗯、对
把这种观念一直不断的灌输在孩子的脑袋里面、嗯、其实错了
而且我觉得
他们的生活能力根本没有训练到
对啊
他们不知道怎么生活
嗯而且加上我后来观察到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亚洲的孩子都会很怕犯错
对
所以今天他饮料打翻了他有可能会装作哎没这回事我就走了
对
他其实你再往深一点的程度去想他有可能是不知道去如何面对他犯错这件事情就是往深一点的去想啊像我自己也会哦就是一开始可能比如说这件事情你要想其实你有一个容许自己犯错的时间但你就是会只要你一犯错你就会心慌然后就很害怕、
哎、
但其实不要这样子因为你犯错之后你才会成长啊
对
嗯
没错所以说家庭教育很重要要教
嗯哼
好了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但是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新的听众朋友请记住我们善事公司的服务电话 0800-275-9911。对，你慢慢认识我们的产品，好不好？
亲爱你，这件事就足够美丽，我多次留下幸福的泪滴，容忍你的胡闹，你的不讲理，爱不容易，我会永远守护你。就这时看着你已足够欢喜，有你在身边我万分感激，容忍你的任性，你的坏脾气，死心塌地是我全部的初心。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很珍惜，不敢答应，用尽所有力气小心的爱你，唯恐弄丢你，一切来不及。
是，
好，听众朋友，这首歌呢，也就是我想了几十次了。
哎，
所以当播这首歌，我就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让眼睛有失明的机会。
对，
你看，女朋友失明了，是后天的，
嗯，
所以脾气坏得不得了。
哦，那当然，
所以他已经忍不住了，
嗯，
就才会讲说，我下辈子不一定会再遇见你。
是，
你说，如果今天你是个。脾气不要那么坏，他当然下辈子还希望跟你在一起，不是吗？
嗯，
所以千万不要有后天失明的机会，好不好？好，所以好好的保养你的眼睛，好不好？
那就是要用我们的优尼士。
没错，我们的优尼士真的两样主成分都是专利又专利的，真的
专利萃取，而且剂量还很蛮高的啊。
哦，不是这么高。不是蛮高的，是绝对足够你一天该有的量。因为你很多人自己都自己包试试多少量，结果呢卫福部拿去做检验发现，哎呦，大多数全部不足，而且不足的太离谱了。
对，
所以我们才会很紧张，你知道吧？所以我们每一批都很担心原厂会不会有什么差错。
嗯，
所以我们才会一定要检验，检验很贵，你知道吗？
是，
所以
但是帮大家把关这个很重要的。
是啊，是啊，所以我们绝对一天份一定足够的量，
当然，
好、哦，该有的量，好、哦，所以你放心。好，那我要特别听众朋友，你进去我们的 LINE 跟脸书看一下。
嗯，
我居然会忘记这件事情，你看看
哪一件事、
啊、到底我在忙什么？我真的，我们母亲节送的包包，
嗯哼，
听众朋友记得吧？紫色的跟白色的，
有啊，对啊，嗯嗯嗯，很漂亮的包包，
好漂亮的包包，现在。我越看越真的实在美呆了、嗯、为什么最近真的到百货公司到哪里就看到人家在拿这个包包、
嗯、
那还有围巾，这个围巾跟紫色的跟白色都可以配、
嗯、
它是丝巾、
嗯、
那个丝巾呢它是用蚕丝做的、
啊、
所以你在冬天也是有保暖效果，
是
夏天又冷的感觉
啊，
你出入在冷气间或者是这个很冷的地方你都可以用，
是
好、哦，所以说四季都可以用的丝巾，
嗯，
很大条，
对呀、啊，
听众朋友，当初我们是一定不要有条件的，
嗯，
一定要有一瓶我们的保养品，
对，
6000块送包包，
嗯哼，
然后5000块是送围巾，对不对？
对 对, 对。
当时也就因为有货没到，很急，
嗯，
所以我既然怎么讲叫朵朵他货还没到，我一急之下，我叫那个李飞也帮我去看一下到底因素何在，
嗯，
查不到因素何在的状况之下，所以李飞也帮我再订了，
嗯
哼，所以在这种之下，我们呢活动做到结束的时候。另外一批货还没到、
哦、
我就把它结束了，
是
你知道我没有等他、
嗯、
我就把它结束了，
是
所以这一批货不多、嗯、不多，但是呢留到现在完全忘记，
嗯
啊，这两天因为中秋节的关系，
是
所以在这之前中秋节附近呢我就赶快再进一批这个胶原蛋白，
嗯哼，
包括我自己要送人嘛，
是
所以呢胶原蛋白货一到，你都知道胶原蛋白占用的地位
空间
大，
对，
所以呢在清的过程才发现，
嗯
啊，还有这一批货没有跟听众朋友说、哎、所以现在把它清出来了，
好，
条件很简单，
嗯，
今天已经在刚刚已经把它放到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
嗯，
进去看一下，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包包，
是，
嗯，
好、哦，赶快进去看一下，
嗯嗯，
好、哦，那围巾是紫色的，好、哦，那两种颜色的包包都可以配，
嗯哼，
现在条件不一样了哈、哦，我不是说为什么，是为了我们的保养品缺货，
是，
嗯哼，
我担心缺货，因为西班牙的原厂有一些改变。变成是第二代要来管理了，
嗯，
保湿要改为是五十墨的，
对，
所以我现在好难为，
嗯，
所以现在变成是我们必须在台湾找五十墨的瓶子寄过去给他、
嗯、哇，那这样的话很麻烦哎、欸啊、
真的烦死了，真的为这个事情我真的很紧张，
嗯，
很紧张说这个我们的保湿跟眼胶怎么讲呢，尤其是最担心会缺货，
对对，
知道吧，所以接不上，所以呢我们现在很烦恼，所以没有条件不一定要有我们的这个保养品，不一定，
好，
那只要包包5000块就送，
嗯，好，
然后围4000块就送，
嗯，好，
不多不多、
嗯、OK、哦、等于说是比我们办活动的时候还划算呢，
当然了，
哦，
当时
包包是6000嘛，
还要有条件呢，
哎，围巾是5000嘛，
对，
嗯，
后来要有条件要有保养品，
对
对、对对对、
嗯、
好，所以呢现在没有
条件，
没有条件，就是你买什么都可以。
OK，
然后呢，5000块包包就送了，
4000块
围巾就送
了。哦，
但是听众朋友你要记得哦，未来我们的活动，
嗯，
不管是年终的活动，
嗯，
或者是明年的这个母亲节的活动，
嗯嗯，
条件已经不一样了。
对，因为很多东西都涨价了。
现在我在订货已经是头痛的不得了。
对对对。
什么都涨价，
嗯，
怎么会这样？可是我产品都没有涨价呀。
对呀、
啊。啊，真的我头痛的不得了。
我觉得很为难。
因为我舍不得给听众朋友涨价。
对对。
因为你叫他们怎么样？有钱人吃得起。
嗯。
但如果真的是现在靠薪水生活的人，又租房子的人，嗯，他怎么办？尤其是。有一位听众朋友，
嗯，
你知道吗，他说你们一涨价我就买不起了
啊，
因为我儿子必须要吃你们的优康宁，
哦，
因为他的工作很累，
是
常常加班，
是，
对，
所以我有时候就叫他说你早上吃一颗优康宁，中午也再吃一颗，
嗯，
要不然你晚上加班你会没精神， 所以你再涨，你如果涨价，我儿子就吃不起了。
这一点我觉得有必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秋华姐的为人呢，大家知道，她有一个观念，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不管你有钱没钱，大家都要健康，不能说哦，健康食品。有钱人买得起是变成他们的专利，秋华姐是不会这样做的，
真的是。
所以说呢，大家放心，即便将来被迫必须要涨价，涨价也不会太多了，
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涨价里面还要加我赚的钱，
对，那不会的，不会，
对，
绝对不会，
等于说是就是顶多反映一些些成本吧，大概就这样了。
到现在为止，那个包装包括印刷，连那个贴布好，包括那个包装公司的批次啊等等，都已经公文来，他用公文的方式，你知道吧，
是是是，
要我们盖章，盖公司的章，代表他，我通知你们了，涨价了，
是，
就这样子，我还没有反映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
你看，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嘛，刚刚提到的优尼士，
对，
我们最先我们是卖1300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结果后来说涨价了嘛，涨多少？变成只有涨60块。
对、啊，
听众朋友，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你真的不用担心了。
啊，我真是头痛的不得了。好，就这样子，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
哎，
如果是 FM 的听众朋友，没有参与过我们今年母亲节的这个活动，所以呢，进去我们的 LINE 跟脸书看一下，好不好？您就会看我们的脸书是午后2点就进去了。
是，
如果是 LINE 的话是 EYDIS， 是不是？
对 ，EYDIS、
对，就是我们爱迪斯的那个。这个 logo
英文，对 ，EY LINE ID 的话 ，EYDIS 打两遍，所以打两次 EYDIS， 对，然后就会看到有一个美丽的女生的头像是谁呢？当然就是秋华姐啦，然后就按上加入好友。
好，人家这一张不够美，好不好？
马上换掉。
你看有够不要脸吧？还讲说这一张不够美，真的笑死人了。好，前两天还跟范守文，
哎，对。
跟这个阿富在播音室拍了一张照片，
对对对对，其实哦，这张哈、秋华姐后来有传给我两张的比较，还说稍微修了一下图，这样比较好。结果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很惊讶，
没有修更好，
不是。秋华姐修和没有修其实都一样好。
哦、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齁、我没有修的比较好，我们很明显哦。你看守文也是一样哦、修的比较年轻、我也是修的
有
真的，我还给我女儿看、然后他们都说诶守文和你有修的比较年轻，但是秋华姐好像就是没有变化，就是说原来没有修是那样，你修了以后还是那样、所以说基本上
说话的
没有，真的这是他们说的。我不骗你、
我没有给，我没有PO出来给听众看、
我跟你讲，
我觉得我自己不好看，
那你就PO上去，我不骗你，让听众朋友来认证一下。
不敢不敢，
哎呦，所以说我觉得秋华姐以后照相真的不见得需要修，哎，
对，
真的
真的你没有变化、那两张你拿出来再看一看，真的
哦，是的，
哎
OK， 好，我再看一下。
对呀、对呀、对呀、
好，那麻烦听众朋友打电话27519911、如果您认为说哎你也想要我们的包包好、两个颜色，紫色跟这个白色好、然后呢这个包包是现在很流行的、很流行的好、再来就是围巾好、这个围巾是丝巾蚕丝做的，所以呢冬天夏天都可以用的，
对，
好大一条，那4000块就送，没有条件的，好不好？
好，
好，拨电话27519911，好，跟范氏联络，
是
OK，
来，
接下来
继续安排的这一首歌曲，来，
这是由这个张玉恒
对
为大家所唱的，歌名叫做《爱我》。
这个也好久没有播了哈，
好久好久
好久好久哦！来来来，我们来欣赏啊，
这是他以前最受欢迎的歌曲，
是的。
后来我就最爱听的是《梅花三弄》，
是是是，来。
为什么要伤悲？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下一位？你伤悲为了谁？让我开解你的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爱我，爱我，为什么要伤悲？
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下一位？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的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相依偎？你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你的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
就做环保哈，又到了我们的人人做环保单元了。今天呢，来要连线荒野保护协会云林分会的会长，来谈一谈红树林的问题。
嗯，
提到红树林，大家会想到什么？很好嘛，对不对？
对。
以前好像小时候啊，说那个关渡那边有很多的红树林嘛，
嗯 嗯, 嗯，
好像说不错啊，蛮好的啊，那边有很多的生态，很丰富啊。
嗯，
但是好像。据荒野保护协会说并不好，他们现在要慢慢来移除、移除这个红树林，为什么呢？我们来问专家、好吧。喂
喂，你好，
你好，请问一下是廖美雅分会长啊？
对，我是你好。
哎，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富，你好。
哎，富。好，
谢谢谢谢啊、哦！这个今天这个分会长来接受我们访问。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你是云林分会的分会长嘛，对不对？荒野保护协会，然后廖美雅，那你的自然名叫做海豚。我一定会先问受访者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取这个自然名？你的自然名叫海豚，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因为我在17岁的时候就加入另外一个 NGO 的友会当志工，
是
就是做鲸豚救援
啊，鲸豚救援。
然后，对对对，
哇，那真的是很过瘾的事情。就是说，你会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些鲸豚，然后他们搁浅了，你们会去救它，是这样的意思是吗？
对，就是，但是我那个时候我需要救援的案子很少，他们都已经是死亡个体，比较需要解剖。
哦，那你们也负责要解剖吗？
对对对。
哦，所以说你十七岁的时候，你其实就应该很喜欢这个鲸豚，不会错吧？
喜欢海洋生物都蛮喜欢的。
哦 ，OK， 好，那你现在是这个荒野保护协会云林分会的分会长啊，今天要请这个海豚，我就称你自然名好了，好不好？
对，
今天请海豚来跟我们聊天呢，就是来谈一谈红树林的问题。过去我们对红树林的观念好像就是说，哎，它是好像很美好的啊，然后它有很多的生态，比如说以前还小的时候，我们有听到人家介绍说淡水啊哪里啊有红树林，它那个是一个湿地，然后还会有什么弹涂鱼啦，还会有什么招潮蟹啦，都在那个湿地出现，好像生态很丰富，大家很推崇啊，到那边去观光旅游了。但是为什么近年来你们会提倡说要把红树林给移除，它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你是不是先跟我们来说明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好不好？
好，我觉得早期会有这样的观念，是因为当时的生态调研的科技现在有落差，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很全面性在湿地做生态监测的真实数据。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单纯看到外观上会觉得，哎，这红树林长在河口好像有一些防洪防汛的功能。
嗯，
然后以前我们总认为有树嘛就是美好的嘛，就因为是植物。但是这几年因为多了很多助我们做生态的监控，比方说你做底栖类的调查，
嗯，
就是虾蟹贝类其实需要很大量的科技帮忙，因为你不可能24小时都蹲在那里做监测，所以有了这些科技的帮忙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像有红树林的地方真实调查出来的这些底栖生物的数据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美好。那没有树其实也不是叫完全没有，而是说因为红树林它主要这几种物种它的根系都是盘这个，所以他们会让螃蟹没有办法往下挖洞。
嗯，
所以其实长久了之后，有红树的地方，螃蟹的数量就会降低。那螃蟹量降低，就没有海鸟会来吃螃蟹，所以整个生态链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断掉了。
哦，所以说你要让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链产生一个良好的循环，因为如果说鸟类没有螃蟹可以吃的话，鸟类也不会来，或者说鸟类也灭亡了，是这样的概念逻辑吧？
对，鸟类不来之后，因为鸟类其实它们有时候带来的一些粪便什么，它化进土里也会变成是营养盐，然后这营养盐就会循环到这些底栖类的生物，他们会去利用。
嗯，
所以如果就是它会让生态的多样性降低。
嗯哼哼。那生态多样性
不一定会完全没有生态，
那生态多样性降低到最后生态就毁灭了是吗？
就会单一化，那单一化就不是一个好的生态系。就是比方说它红树林如果像以云林最多的这种海杰冬，它可以长到五六公尺甚至七八公尺高，那长上来之后它会成纯林，因为它没有像我们觉得美好的森林应该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植物，然后有高有低，
对，
所以它接受阳光照射的范围不一样，这样才是一个丰富的生态系。
对，
还可以让更多生物在不同的高度跟阳光照射的量找可以栖息的地方。
嗯，
但是它变成纯林很单一化之后，它的底下就完全晒不到阳光
哦，
所以也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
嗯，
然后再加上它在河口，它会有涨退潮的问题。
嗯，
那涨退潮就会带来垃圾，会把垃圾卡在这个它的树根或者是树干之间。那海水退掉之后，垃圾就会留在岸上。
哦，那垃圾留在这样的话，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环境的问题了，污染的问题。
而且因为它的树枝其实都蛮茂盛，它下面照不到太阳，
嗯，
久了以后其实就会越来越恶臭，甚至它下面的泥土没有藻类继续有比较底层的一些生息去分解那些营养源的话，其实久了以后就是恶臭，
嗯，
然后会有一些蚊虫的问题。
哦，哎呦，如果说你说像有一些它是病媒蚊，它可能在夏季的时候还会造成一些登革热的一些传播，对不对？
对，登革跟小黑蚊，像现在彰化有一些地方发现，就是小黑蚊的数量会跟这个红树林纯林的面积有一些关系。
哦，哎，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个的？然后呢，你们有没有透过一些公听会，或者是说跟这个政府相关的这个部门来反，或者说建议要怎么样处理这个红树林的问题？
有，因为我们现在有蛮多底栖类的生物老，就是专家学者啦，比方像中兴大学有施老师，他们做很多研究，或者是说你说成大的那个另外那个成大那个老师姓什么忘记，那个他们做出来的很多的研究，其实都有在做出对照，说有红树林有没有红树林的底栖是谁的生态多样性比较好。
是，
那目前像因为彰化其实比。就是以浊水溪北堤跟南堤来说，北堤的情况比我们更严重。
嗯，
那他们很多是其实地方民自行发起想要政府来移除的，因为就是有一些垃圾问题跟病媒蚊，导致他们住附近的居民就是比较受困扰，所以他们就会请里长去帮忙说，是不是有一些经费可以帮他们做移除。那我们看到它长成纯林后的，其实也都是像彰化跟新竹给我们的一些就是借镜啊。
嗯，
对，我们希望云林还可以来得及阻止，让它不要长到这种程度。
所以基本上政府已经接受了这个经过科学论证的一个说法了吗？
对，大部分的政府是像以新竹彰化来说，都是有拨很多经费在固定的做书法的。
哦，OK，
对，然后台南高雄也都有。
哦，那太好了。那北部来讲的话，我觉得最有名应该就是淡水还有关渡这一带的红树林了嘛。
对，因为在现在也还在移除中，它现在也都还有工程在做移除。可是它移除的理由不是基于生态，它移除的理由是基于那个防洪，就是河道缩减的问题。
哦，河道缩减，的确的确。哦，
因为这两三年变成天气很巨变，它就是要么就大洪雨，所以这种豪雨瞬间引发的水量，以前可能慢慢排出去，现在排不出去。所以我知道北部现在的政府拨这个经费的理由都是基于因为要防洪跟排水啦。
哦 ，OK， 所以说生态会产生巨变啊，所以说呢就要把它给移除。我就想到说哈，这个之前好像也是访问荒野保护协会，大概在几年前曾经谈过一个非洲圣那个字还念玄是吧？
对，
它是一种鸟类。
就是对，很大只的，
很大只的鸟类，它对台湾造成了一些这个生态的一个破坏啊，然后呢就要把它移除。那个非洲圣玄好像现在移除的效果应该都还不错吧？现在还有这种鸟吗？
现在好像很偶尔还是会听到有目击的案例，但是已经真的很少。
已经很少。
现在比较关心的应该是那个蜥蜴吧，那个绿鬓蜥就是很大
的，哦，绿鬓
那个真的是，
嗯，
对，那个真的是移除的很来不及，因为红树林也是类似的啊，因为它在这个河口等于是没有竞争，
对，
竞争的人，所以它的种子飘，它就是可以完全就是长出来都是没有问题，而且它速度非常快，
非常快，就有点像是那种布袋莲呢，啊，在池塘里面它生长的非常快，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当它占据了整个水域之后，它就形成了优氧化，很多生物根本就没有氧气可以利用了，对不
对？
对，
因为阳光透不过去，
透不过去，啊，
下面没有阳光，下面的水的藻类就没有办法行光，到最后那个水就会变死水，就是红树林有点类似这样，就是它。只要风一吹，或者是它随着海，随着河那个水把种子一飘出去，立刻就繁殖起来，然后它的根一落地就长非常速度非常的快，我们在移除都快要跟不上它的速度。
那这个政府有请个荒野保护协会这边提供人力或者说专业的技术来移除吗？还是说他们拨经费，然后交给一般的那种植物园艺的专家来做移除呢？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现在就是比较大株，已经长得比人形还高那种，没有办法用人力移除的呢。就是我们有跟那个台塑 企业有合作，他有拨经费直接请工程公司用机具移除。
哦，
然后走到比较再出海口一点，就是在更海边交界的地方，大型机具过不去的，我们就用人工在退潮点就是走进去，然后一株一株的用手工移除。
哎呦，
对，但是手工移除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那个环境，如果我们找到退潮点是安全的，然后也会申请海巡跟也会报备给县府，那海巡会戒备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会比较倾向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让更多孩子可以走进去，然后真的就是踩在这个浊水上去感受那些螃蟹，因为它大部分的地方螃蟹量是很多的，
是，
对，所以就是让孩子有实际接触的去做环境教育，可能也比移除的效率，两件事情其实一样重要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岸边的大型机具的部分，就荒野就比较没有干涉，主要是让就是台塑跟麦寮那边在地的一些组织，他们有合作，
是，
然后有经费去请机具移除，那我们就是做推广，但是看似推广，其实人力移除也是有蛮厉害的数量的，每次移除还也是都看得出来是蛮有成效。
对，
那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带着这些民众跟孩子走进去啦，因为平常你没有机会走下去。对对 对，
非常重要哦，这个从小、哦、
对对，你真的有把那个土地踩到那个泥巴上，你就会对它有感情。
我觉得说现在的小孩子啊，接触到泥巴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哈、啊，不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会到田里去抓青蛙啦，然后呢会去玩耍啦，然后脚踩在泥巴里面的那个感觉，其实我们现在还记忆犹新，其实是蛮舒服的，你知道吗？
是好玩的，
是好玩的哦，就要让小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哈。那其实讲到移除的话，照理讲应该是要连根把它铲除吧，你如果说留一个根，它还是会继续发起来，不是吗？
如果是水笔仔北部，因为中部比较多的其实是茄冬树，然后往南边走有一些蓝里，但是像茄冬，因为它已经没有像那种胎生苗，它其实就是有呼吸根，那我们移除如果还是小株的情况，只要在它冒出泥土的地方把它剪断，然后等下一波涨潮之后，它的呼吸根、呼吸，它那一根就没办法再长了。
了解了解，还是有它的技巧。
但是如果是像淡水河，它是水笔仔，它就可能没办法，它就要连根挖起。
哇，这个工程就比较麻烦一点。你想到这海茄冬，就想到一般我们在路上种的茄冬树，有些可以长成很大的巨大的树哈、啊，那个也是茄冬，也有人叫加冬了哈、啊，它是不一样的树种吗？
对，他们是同一棵，但不太一样。就是看我们呼吸根，海茄冬最重要是因为它的根帽上的地方有一段呼吸根，它那个里面是空的，有点像海绵的组织，所以它就可以从空气当中去换取养分，因为它底下泡在水里。对，所以就这个方式可以让它长大。
OK，
所以就是从它呼吸根的地方把它剪断。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预估说全台湾这些会影响生态环境的这些比如说水笔仔啦，或者说海茄冬啦，这些红树林哈，这些植物，如果全部要移除的话，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呢？
哇，时间我真的是不敢说，
不敢，
但我知道金钱应该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因为我现在知道的新竹彰化都已经是用几千万的费用在移除了。
哦，几千万、很可怕，
就是他们要出动大型的机具啊。
那我请问一下，这个是环境部在负责出经费，还是这个农业部？
谁出经费我就不是很确定，但我知道彰化很多地方其实是他们自己县政府在出、
所以地方政府、
对地方政府其实也是一笔，
哇，
是有点
那太累了
开销。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不太妙，我建议你们可能可以去找那个立法委员呢、或是一些学者专家，然后开公听会，然后让那个环境部或者农业部来列席，然后呢其实资源是非常的重要，它资源就最重要是钱，它如果不拨下去，地方政府很穷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会叫苦连天，它资金会产生排挤效应，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尽全功，没有办法完全就把它彻底的铲除，对不对？它可能分阶段啊，我们今年有多少预算我们就做多少事，等到你明年的时候它春风吹又生了，你知道吗？
对对，没错，它就是会立刻旁边又长出来，那你很容易就一次把它做很完整的移除，确实是会有这个问题，你就会觉得我去年丢进去的预算都白费。
对呀、就是啊， 哇，真的是生态生物多样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一个环境来讲，这个当然是另外的主题了。讲到生物多样性，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好了。所以说目前全省各地方政府都有在陆陆续续在做这个移除的动作就对了，
就是看他有没有对在地民众产生一些影响。
嗯哼，
对，就是如果有就因为像彰化是很明显有很多居民确实认为他们的生活品质受到一些影响，那因为云林的话，其实云林的南边比较靠近嘉义的北港溪沿岸也非常严重，但是因为那边就是刚好就是那个附近比较没有住居民，就我们实际去看确实垃圾就是堵塞的状况也很严重，但是因为没有人住的比较近，所以就比较没有在地的居民提出一些意见，所以可能政府就不会主动的去处理这个。对，
那、
现在浊水溪难题麦寮段的这块，主要是因为就是因为施老师的生态研究有发现，就是很珍贵的台湾旱稻草。然后旱稻草因为是台湾特有种，而且有接近90%都住在这块土地上。
嗯，
对，所以我们比较积极介入，是希望可以为这个台湾旱稻草保留下最后一块栖地。
你说台湾旱稻草是什么意思？
是一种螃蟹，台湾旱稻草蟹，就是早期就叫台湾稻草蟹。
哦，
对，它是台湾特有种。
是，
嗯，
所以说在云林那个地方是现在还蛮多。
就是它全台湾对90%的数量都在这里，就是在浊水溪出海口这块栖息地。
我记得以前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在介绍红树林水笔仔的时候，在官渡这一带好像也是说除了弹涂鱼之外也是有招潮蟹，那指的应该是同一个品种的招潮蟹咯。
有可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招潮蟹的生活习性不一样，但是台湾旱招潮是很喜欢向下挖洞的。
哦，这样
就是越喜欢向下挖洞的招潮蟹它会越受影响，因为它的根系在底下太复杂，它往下挖它就挖不动。
它挖不动。
对啊，如果是比较不喜欢向下挖动的招潮蟹，它可能就比较不会受影响。
嗯嗯嗯。
但其实它长到变成树，变成灌木丛，已经是树以后，它会让土地陆化，陆化以后就干掉了，干掉就招潮蟹就不来了。
是。哦。
对，到那个程度就是什么招潮蟹都不来了。
招潮蟹不来，然后相关的水鸟也不来了。
对，鸟就会剩很少，可能只有剩下白鹭类的，它就是没有吃那么多螃蟹的，它其他的就不来了。对，
okay，
那整个多样性就会下降，
下降了，变成单一性了。所以你看，这个还
大概十年哦，这个过程十年之内，那个生态系就会换一个样子。
十年就会换一个样子，其实很快，对不对？
很快，大概五年就很明显，因为它五年就会长到跟
哇
跟一个小人差不多高，十年就比你高，就是人就进不去那个村林里面。那你大概十年下面就看不到任何招潮蟹跟弹涂鱼了。
所以说五年前就完全陆化就没有了。那如果要恢复成为很丰富的生态多样性，大概要多久？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态要多久？
可能会超过十年，但前提是你必须让这些。些红树林没有再长回来，
是是是，
对，因为我们参考的话，他们有一些在地的团体追踪很久，大概就是十年长成一片像森林一样这样，我们走进去实际去看，真的就是只剩下垃圾跟
你看
地霉纹蛮多的，
哎呦，还有那个恶臭哈，
对，那其实你只要把它都挖掉，它是有机会再回来的，只是说可能也是需要时间，
了解了解。恢复的时间可能比破坏的时间还要来得久就对了啦。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这个海豚、来给我们介绍这样的知识啊。一般人你不讲哦都不知道，我也是刚看到你们的这个题目我也吓一跳，我说诶，我的印象当中红树林不是其实蛮好的吗？对环境